要大于现前。主，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让你的灵来浇灌我们，充满我们。主，我们真的等候你。主啊，如同当年的门徒等候在马可楼上，主啊，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你的灵就浇灌在他们当中。主啊，今天下午我们也是同心迫切的在你面前来向你祷告，向你呼求。主啊，来充满我们，来浇灌我们。主啊，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来是要得着能力，能够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你的见证。主，我们不愿意单单只是知道有关圣灵的真理，我们要得到圣灵的能力。哈利路亚，赞美你。主，我们深信今天下午你要浇灌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让我们都得着能力，主，有生命的能力，有爱的能力，更有话语的能力，更有异能恩赐的能力。主啊，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位。主，我们单单的仰望你。主，我们深信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必要重新得力，必要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至于疲乏困倦。哈利路亚，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个困倦疲乏的灵离开我们。哦，要你的能力再次来充满我们。主啊，我们要听见你的声音，我们要遇见你，我们因信心里面有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而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兴奋。主啊，因为你要浇灌我们，哦，把五旬节的经历赐给我们 每一位，我们每一位都有个人五旬节的经历。我们赞美你，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很快的来复习一下我们第一堂课所看的PowerPoint 有几个重要的人物我们礼拜四特别讲到这个Charles Barham。 那在调整的时候我们很快的来 review 一下礼拜天礼拜四我们讲到 Charles Barham 带领着神学院的同学他们通宵的祷告，为了迎接20世纪的来临，他们迫切的求圣灵来充满他们。这个就在1901年1月1号第一位被圣灵充满的就是这个 Agnes Osman。 那么很可惜，因着这样的一个经历许多的同学被圣灵充满，但也有一些同学没有得着这个经历，所以就产生很多的争论。后来这个神学院就产生分裂，然后 Charles 就安静了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到1903年底然后他在 Kansas 的 Galena 这个地方领会，在讲道的时候圣灵大浇灌有人讲方言，病的医治，甚至有几千人信主，所以就让这个 Charles 牧师重新得力。然后他也凭着信心，在1905年，好，我们打到那个 Charles 那个照片，下去，哎，看到了，那这个是 Charles Barham 下一个照片，我们复习一下。1901年1月1号一群神学生都在这个祷告塔，他们祷告，这个被圣灵浇灌的那在05年呢， Charles 牧师就去到这个Houston， 就建立了几个使徒信心之家或者教会Apostolic Faith Church， 那么同时又建立一个神学院。那这个神学院基本上跟当初在 Topeka 这个地方类似，一个学期10个礼拜上课，跟我们神学一样。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唯一的课本只有圣经啊啊，所以不需要看任何的参考书啊啊。有人拍手，很高兴啊。但是他们是真的是背圣经的哈、啊，一天背一卷圣经啊，那这个不简单的哈、啊。那他们真的是熟读神的话语啊。那么他们上课，那么 Charles 牧师每一次都特别讲到圣灵的浸，方言的真理。那么当时有一位同学很特别，他是黑人。那因为那个时代黑人跟白人还是什么隔开的，不可以坐在一起的 segregation 分开的。所以这位黑人的学生就是西摩弟兄 William Seymour， 他是怎么上课呢？是站在外面的，在窗边上课两个小时，就站两个小时的，不可以坐在里面的。但是神真的是怜悯，真的是卑微软弱的人，神的灵就临到了西摩弟兄的身上。他没有受过什么高等的学问神学的训练啊，但是他当时已经是个圣洁会的传道人啊。那假如你注意他那个眼睛，能不能看出有个眼睛怪怪的，右眼是假的，他是独眼龙啊，瞎单眼的，独眼的啊，真的是在人来看是有残缺的，卑微的。但是神的灵领导他，他就得着了这个五旬节灵浸讲方言的这个信息跟真理。虽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得着灵浸讲方言，但是他的心里面真的看见这个真理，他心里面真的火热啊！他希望他要得着灵浸，他要能够讲方言，他能够得着能力啊，能够去把福音带到全世界。他心里面有这样个强烈的一个盼望。结果他上了只有几周的课，但他得到这个信息，然后就在1906年3月他就被邀请到加州牧养一个圣洁派的教会。他去到加州第一堂的 sermon 就是讲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被圣灵充满讲方言。结果没想到当地的传道人没有办法接受他这个信息，说临近要讲方言，所以他都被赶出教堂啊，当地的传道人把大门锁起来不给他进去。结果很奇妙的，他就去到一个信徒的家里面聚会，就是这个地方啊。所以解释很多人都知道啊，苏舍街是这个五旬节第一波运动的一个发源地，其实真正的发源地啊，最早期的啊，他们是在这个 North Bonnie Bright Street 这里来聚会的。开始的时候在客厅里面聚会，人坐得满满的，然后圣灵大浇灌，西摩牧师第一次是在这个地方被圣灵充满讲方言的，然后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是被圣灵充满得着灵浸讲方言，然后有人病得医治，有人被圣灵击倒。这个人涌到这个客厅里面根本挤不下，结果这个 balcony 看到吗，太奇妙了，是个什么最好的讲台，他就站在这个阳台做他的讲台，要整条这个前面的街呢都挤满了人啊，一两百人的这样的聚会。但你总不能聚会都是好像露天啊，所以他们就找到啊苏萨街312号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好像下一张有没有啊，你看吧，当初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地方，马棚，但马棚之前呢是一个卫理公会的教堂，但是荒凉到一个地步关门了，就租给人做马棚。所以感谢神，耶稣降临降生在哪里啊，马棚。 圣灵在幕后大浇灌，在加州啊苏舍街也是个马棚啊，所以他们都把这个地方呢就打扫清洁，可能就会很有味道哈、啊，因为原来是马棚多年啊，然后很简单的讲台呢就是用两个苹果箱叠上去的，弟兄姊妹坐的地方呢也是用块木板放在两个苹果箱中间，再加个苹果箱，就是这样做聚会。然后聚会呢非常的自由，西摩牧师的领受完全让圣灵来引导这个聚会。他常常在聚会的时候呢，他就躲在苹果箱的后面跪在那边祷告啊，就是祷告，仰望圣灵来带领这个聚会。所以弟兄姊妹他们领受了异象，领受了方言啊，有人要翻方言啊，有人有什么话语，他们就可以随时走到前面来分享。有人病得医治，他们就走到前面来做见证，感谢神，哈利路亚，大家兴奋得不得了，完全没有一定的形式。西摩弟兄他领受了话语，他也是就站起来啊，神有话语要给我们啊，他就很自由的就这样分享，完全没有一定的形式，也没有一定的时间。可能有时候一堂聚会四个小时，有时候到通宵，就看圣灵这么带。但是很奇妙的，弟兄姊妹来了这个地方都不愿意走啊，因为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太明显了。甚至有见证记载，有人走在路上就被圣灵击倒了，好像整个 zone 整个的区域就是被圣灵在运行啊，在充满的一个地方，好像是个 holy land， 好像是个圣地啊，满有神荣耀的同在。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大复兴临到这个地方，全世界的弟兄姊妹听到这个消息都慕名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很多都被圣灵充满，也就是带着这个复兴的火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到自己的地方啊，就把这个复兴的火就散布到全美国，散布到欧洲、英国啊、北欧啊，甚至非洲啊，很多的地方。其实五旬节运动第一波的一个产生的背景啊，但是很可惜这个复兴大概只持续了三年左右啊。当然昨天前几天有人问到为什么复兴不能持续，那的确不合一跟一些的纷争有关系。第一个的不合一就是在1906年10月份我礼拜四也提到一点，就是西摩牧师邀请他的老师巴肯牧师来到苏舍街，就是讲道。结果讲了两次道，西摩牧师也是学他以前那个人，把门关起来，不让他老师进去讲道。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巴肯在讲道当中呢居然攻击这个苏舍街的聚会呢太混乱，很多的仁义魂力属肉体的彰显，甚至有灵媒的工作，有催眠的嫌疑啊，很多的批评啊，所以西摩牧师没有办法，就只有不让他的老师来讲道啊，所以产生一些的难处跟分裂。但是很奇妙的，这个聚会还是造就了许多的人啊。那么其中有几位有名的牧师在我们讲义里面提到一位 C.H. Mason 他原来是从芝加哥来到这边参加聚会被圣灵充满，然后把这个复兴的火就带回去 Chicago，然后就产生了这个 The Church of God in Christ 是一个美国黑人最大的一个五旬节信仰的教会。那另外一位Annie McPherson， 我们到下面看看，再下去看看，再下去，再下去。啊，对了 ，Amy McPherson， 那这位姐妹呢，她也是领受了这个五旬节的这个第一波复兴的更新。结果她就建立了什么教会？四方福音教会啊 ，Four Square Church。那一听到四，就表示说他们这个教会强调五重福音。那么这五重福音是什么？第一，耶稣是唯一的救主 ，Only Savior。第二，耶稣是最大的医生。第三，耶稣是什么？施圣灵的浸 ，The Baptizer of Holy Spirit。要第四，再来的王。这里看到他的重点啊，耶稣是那位施圣灵的浸的那一位，所以他们的教会每个人都要得着圣灵的浸，然后讲方言，然后也高举神医，耶稣是最大的医生，每一个人病啊都可以祷告啊，能够病得医治啊，这是四方福音会的一个信仰。那 Four Square Church 在我们湾区也有一些的教堂。以前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认识朱秋传牧师啊，他就是属于这个 Four Square Church 案例的，也借他们的教堂，都在圣礼堡聚会，我也去过几次啊。所以是属于五旬节第一波所产生出来的教会。那么另外刚才也看了一个图，就是讲到这个神召会啊，我们再往前面看一下神召会前面Assembly God， 很多一群人聚在一起的啊，这个就是很多的圣洁派的小教会，他们看到不同的异端，特别我们上几堂课讲到说这个 Jesus Only 的 movement 影响了当时这些五旬节众的教会，差不多有五分之一受到影响啊，所以他们就为了保持信仰的纯正，他们就 join together 彼此的守望就建立了这个神召会 Assembly of God， 在1914年 Arkansas 这个地方他们开第一次的大会啊。那神召会呢，很感谢神的，他们不单是基本的信仰非常纯正，而且他们非常注重神学教育，因为一般的五旬节中他们都是比较反知识的，反神学的。为什么要读神学？圣灵充满就好了啊，讲方言有恩赐就好了啊，连 commentary 都不需要看的啊，圣灵会直接把该说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一般的五旬节众的教会都是反神学反知识的，但是呢感谢神 Assembly of God 他们非常注重神学的训练，因为他们知道假如没有严谨的神学训练，很容易就会变成异端啊，那么一直会停留在这种经验恩赐的层面，没有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所以他们也是第一个五旬节众的教会建立这个神学院的 Bible Institute， 然后从神学的 Institute 到 Theological Seminary， 从他们开始只是颁发这个神学Bachelor degree， 到后来他们能够颁发神学博士的学位啊，所以他们非常注重这个神学跟知识的培训，所以也因着这个缘故，在五旬节第一波所产生很多的这些教会，能够持续不断的发展的，是神召会啊，甚至因着神召会注重神学的培训。在韩国他们有神召会的神学院，也有神召会的教会，在韩国因着神召会的施工产生了一位非常有能力的传道人，是谁？赵永基。他就是 在韩国的神召会的神学院装备啊，然后啊出来侍奉。所以赵荣基的基础基本上是五旬节中的信仰啊。那么现在在非洲大复兴的啊这个啊到 Bunky 啊 Rank Bunky， 他基本上也是在德国的五旬节中的神学院跟教会栽培出来的啊。所以栽培了很多的宣教的人才啊。整个的五旬节中啊，包括神召会非常注重宣教啊，非常注重圣洁的一个追求啊，是他们的一个特点。那么刚才提到06年10月份西摩牧师跟他的老师就闹翻了，已经种下一个不和睦的一个种子。但是另外一个更影响力的一个纷争呢，就在07年啊，就是一位的白人的牧师叫 William Durham 啊 William Durham， 他是在这个芝加哥North Avenue Mission 的一个教堂的大教会的牧师。这个他去到阿苏萨街，他就尽力临近，就讲方言，就把这个福音呢带回 Chicago。 那么这个福音当时在他们教会是非常明显的啊，甚至也是弟兄姊妹要进这个教堂啊，就被圣灵击倒，很多人尽力临近，讲方言，病得医治啊，所以带来这个白人的弟兄姊妹，特别在 Chicago 一个很大的福音，在阿苏舍街基本上是黑人的，黑人比较多，但是白人的五旬节运动的一个的 nucleus 一个的核心的发展呢，是在 Chicago 啊，因为另外一个背景也是因为 Chicago 我们。之前介绍的一个 Zion City 啊，讲到另外一位牧师在前面啊，在前面 one more 在前哎，过 John Alexander 啊，那他基本上哈，也 join force 在这个五旬节灵恩运动的里面。所以 Chicago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福音基地，而且整个福音呢是以白人为基础。那问题就是 William Durham 牧师呢，他对圣灵临近的看法呢跟西摩牧师很不一样，而且做成很大的一个纷争，不同的看法。William Seymour 他对经历临近的看法，第一，这个人一定要得救 justification， 然后他认为你需要继续的追求预备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啊。他对这个 second blessing 的看法，或者说成圣的看法，跟 John Fletcher 不一样啊。John Fletcher 说这个成圣就是临近，但他说这个要分开，这个器皿不洁净圣灵怎么充满啊？当然解释他一个推论，听起来也蛮合理的，对不对？一个杯子你不洁净，你也不会把水倒进去嘛，对不对？所以他的看法，你得救了是第一步，你要继续的追求啊，预备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然后才是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这是叫三重的恩典啊 ，three level grace 啊，那要注意这个考题哦啊，都要搞清楚。Seymour 讲的哈、啊，那么 Durham 的看法呢？他基本上是接受这个路德宗的看法，因为路德宗把这个 justification。跟 sanctification 是放在一起的啊。当你得救 不单是得的罪的赦免啊，一切重生的恩典啊，都在十字架上面为你完成了。所以他强调一个观念叫 finished work， 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是一个完整的，不但让你称义，他在十字架上为你预备了称义、成圣一切的恩典。当你信的时候，你是得着整个 package， 不是分段的。所以他强调是 finish work， 成了，就是基本上是路德宗的一个思想。你的一生，当你得救之后，你不需要要去好像等候得着这个成圣，耶稣基督的义袍、圣袍都披在你的身上，你唯一就是把它活出来就可以了。Already in you， 你不需要再去努力去追求啊，你只需要把它活出来啊。所以Durham 的看法，不需要追求特别的成圣的一种经历，你可以得救之后，你就可以得着圣灵的浸 anytime， 你懂的意思吗？你不需要好像去等候洁净了啊，我 ready 了没有，我配不配被充满啊，不需要结成手续。一个得救的人，你 anytime 你渴慕，你祷告，就能够被充满，就能够得到灵浸。那你发现他的看法跟洗默的看法不一样，但是很奇妙，神召会接受他的看法。神召会，因为其实他这个看法比较什么，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很容易入门啊！只要你得救了，你真的重生得救，你就可以 entitled anytime， 你好好的渴慕啊，祷告啊，你就可以得着灵浸，不需要好像中间还要经过一个手续，要问我洁净了没有？Am I ready？ 这个器皿有没有洁净了才能够被充满？不需要问，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他的宝血、他的救赎，足够你一切的需要。You are ready， 因着耶稣的十字架，因着他的 finished work， 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随时经历圣灵的浸。那么顺便呢，我们来归纳一下啊。那么圣洁派的弟兄姊妹，原来他们的看法，称义，然后成圣，这是原来 John Fletcher 他的看法，也是很多圣洁派他的看法，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两重的恩典，跟这个很类似啊，但是把这个 S 怎么移到这边来，看到吗？就是说当你经历灵浸的时候，你就经历这个 second blessing 重生的恩典，其实很多圣洁派的看法。所以基本上我们要了解这三种的结构啊。那么传统的改革中的教会啊，基本上把这个是分开的，称义成圣啊，就没有特别强调这个特殊的经历啊，灵浸啊，讲方言，而且强调这个成圣的过程呢，是一生的 progressive， 是渐进的。这是改革中的称义成圣的架构， 我记得在我们的考题里面我有提到问到这方面，有没有问到？那另外路德宗呢跟 Durham 的很接近，基本上它的结构称义成圣就是那么简单，就是活出来，活着就是基督啊，一切都在你里面，你就是活出来啊，是基本这几个架构。好，有没有问题？路德宗是这个称义成圣就活出来啊，你不需要特别好像努力要去进入成圣啊啊，得着 second blessing， 在十架里面一切的祝福都已经成全了，都得着了，你只需要活出来就可以了。
好，
就是约翰卫斯理的接班人 John Fletcher 啊，这种的结构
啊，
也是圣洁派比较接受的啊啊啊，所以把这几个的结构弄清楚，基本上是很简单的啊。那最复杂的就是西摩牧师的要三重经历，嘣嘣嘣，这样才行啊。那么整个的五旬节运动，但不单是在这个教义上，基本的这个灵性的教义产生了一些冲突，产生了一些分裂。那我们也提过了，其实最严重的这个教义的问题，就是关乎到三位一体的问题。五分一的五旬节中的教会，他们不接受三位一体的教义，只接受唯独耶稣 Jesus only， 甚至他们受洗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过去假如你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他要把你抓来重新 rebaptism 啊，所以造成很大的一些的难处啊。所以难怪福音派的教会或基要派的教会看这个五旬节运动啊，就是觉得好像是异端这种感觉啊。那甚至当时特别 William Seymour 啊，也是高举这个灵浸讲方言，包括神召会啊，在他们的 Statement of Faith 里面也讲得很清楚，灵浸的一个 evidence， 一个证明就是讲方言啊，你没有讲方言就没有得到灵浸。所以让人觉得好像整个五旬节运动是一个什么方言运动，其实很伤害的啊。那么另外给人感觉就是五旬节运动就是产生很多异端的啊，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他们就完全错误的，也给人一个感觉五旬节运动是一个分裂的运动啊，牧师或者弟兄姊妹他们经历灵浸讲方言，所谓新酒要装在哪里啊？新皮囊，所以要从这个旧皮囊出来，所以产生分裂。所以难怪福音派跟基督派的教会对五旬节运动呢，真的投入大啊，就是很害怕啊。那么当初这个苏安大会的创办人 Christian Meir。Missionary Alliance Church CMA， 我们看一下CMA 这个 A.B. Simpson。 那么 A.B. Simpson 我们都介绍过，他是有这个追求圣洁运动的背景，跟这些早期的五旬节中的领袖都是好朋友来的啊。他是的病也得着医治的，但是呢他对西摩牧师所强调的灵浸一定要讲方言，他没有办法认同，甚至他自己也非常的客观，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啊，长时间的禁食祷告啊，查考圣经啊，在神的面前就是仰望，究竟灵浸是一定要讲方言， 要搞清楚这件事情，他真的是付代价。结果经过了几个月，他在神面前的领受，他非常确定灵近圣灵充满不一定要讲方言。所以他的结论是说 The gift of tongues was one manifestation of the infi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讲方言即是灵近圣灵充满其中的一个的彰显。 Is neither necessary nor the sole evidence of such an experience。 不是一个必须或者唯一的证据。所以他这个结论也影响了整个的宣道会。那么宣道会的立场提出来一句很简单的话，叫做 Seek not， 不要故意的去追求灵近，也不 forbid not， 也不要禁止他们。啊，你要追求是你个人的事情，但是教会本身不鼓励，啊，就是不鼓励去追求 ，seek not， forbid not。所以从这句话，基本上整个宣道会的立场是什么？是消极的，啊，特别因着 A.B. Simpson 这个立场公布之后，在宣道会里面的一些牧师或者弟兄姊妹，他们已经经历临近有讲方言的经历，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立场，所以就一批一批的离开宣道会，带来宣道会的分裂。所以一分裂更糟了，总会就下一道命令，基本上就反对五旬节这个运动，反对这个运动是个方言的运动，因为五旬运动高举方言嘛。然后 A.B. Simpson 的领受 No， 不一定要讲方言的，圣灵充满可以有多方面的彰显的，啊，可以方谈讲论神的道，啊，圣灵充满，啊啊，也是一个爱的充满等等，啊，所以从此宣道会跟五旬节运动跟灵恩运动可以说什么？南辕北辙分开的，也做成今天全世界的宣道会。为什么好像对五旬节运动灵恩运动那么的不接受？那个根在 A.B. Simpson 宣道会本身分裂，还是他跟灵恩派分裂？分开，就是有一批宣道会里面的牧者弟兄姊妹不接受 A.B. Simpson 这种立场，他们就分出来，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了灵近，他们已经讲方言，啊啊，觉得太保守了这个看法，所以做成分裂，一分裂更糟，宣道会就从此就反对五旬节运动，所以从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全世界宣道会的立场呢，基本上都是 distant away， 啊 ，seek not， 不鼓励，啊，甚至批判。啊，那你发现他的批判在方言运动节点，对不对？对的，的确，五旬节灵恩运动在节点是太极端的。啊，假如我们好好查考《使徒行传》，你发现圣灵充满不一定都是讲方言，有各方面的彰显。啊，那么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也要值得一提的，就是 A.B. Simpson。年老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对整个五旬节运动宣道会不参与甚至反对，他到年老的时候他有点 regret。 为什么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I did what I thought was best but I afraid that I missed it。 他觉得他当时所做的是可能是最好的，啊，不接受五旬节运动，反对五旬节运动，他觉得他当时这个决定是最好的，但是他有点 regret， but， 但是我恐怕我失去了这个的福分， I miss it。 的确， 啊，从后面整个历史看呢，算到会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好像失去原来 A.B. Simpson 那个四重福音的意象。我自己是香港算道会受洗信主的，从来没听过神医，从来没有听过牧师讲圣灵恩赐这四个字，真的是 miss it。 很努力传福音，但是我在教会长大，我整个的感觉非常的枯干，就是非常的理性，好像真的是没有办法，真的是很真实的去摸到神，经历神。所以我自己在算道会长大，我能够体会 A.B. Simpson 所讲的这句话，恐怕 I afraid that I missed it， 失去了一些的恩典跟福分，没有跟得上这个圣灵的水流，能够不断的被更新。好，这是 A.B. Simpson 的跟五旬节运动之间的一些难处。那另外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Kevin Kuhlman， 那么虽然他不是属于五旬节运动而苏舍街所结出来的果子，但是在他的侍奉当中呢，因为医病赶鬼，所以也很自然把他 label 好像是属于五旬节运动里面的一个分子。那么 Kevin Kuhlman 也成为一个焦点被批评的，主要就是他的婚姻，他被神很重用的时候，结果跟另外一位结过婚的牧师结婚，后来又离婚，所以在那个时代真的是备受批评他在1938年10月18号结婚，要1944年才6年的婚姻就分居了，要1947年就正式离婚，所以在当时因着他的名声，所以做成风风雨雨所以也给人对这种有恩赐的人医病的神医的人产生一些很负面的一些的批评。但是呢 Kevin Kuhlman 呢，他被福音派纪要派的人批评，同时他也不被五旬节中的教会弟兄姊妹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呢他真的是一个 Lone Ranger， 他是个好像独行侠一样，他一方面跟五旬节中的教会其实是保持距离的，因为的确他不太认同关于灵境说方言的事情，甚至在他的聚会里面他也不高举方言甚至不在他的布道会里面他不准当众的说方言他就是讲道，然后就医病所以也让五旬节中的教会对他不太认同所以他蛮辛苦的，两片都不讨好但是他的信息强调救恩，强调福音，然后在他的聚会当中神意的恩赐非常非常明显，然后他常常在聚会当中为人祷告的时候，就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就被圣灵击倒所以 Benny Ham参加他在 Pittsburgh 的聚会Kevin Kuhlman 生前跟 Benny Ham 没有讲过一句话，但是 Benny Ham 他真的是渴慕渴慕要得到他这一份，居然就是这样，没有像以利沙拿到以利亚的那个 mantle， 他居然得到。假如你好好看一下 Kevin Kuhlman 的聚会的录影带他领聚会的方式，唱的诗歌 Benny Ham 完全学差不多，大同小异真的很奇妙
没有，他参加他的聚会，但是说我们呢、啊、要看看 Kevin Kuhlman 的聚会，你去看看他的录影带啊。曹颖那边好像有一套，他给了我，我也看了一下啊。但当然我之前也看过了，真的是选的诗歌啊啊，领聚会的方式，连那个 style 都很像啊啊。所以感谢神啊 ，Bethlehem 啊，就是得着了这个 Kevin Kuhlman 的这种恩膏的传承，很奇妙的啊。好，所以这是我们对五旬节第一波的运动那个简单的介绍，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嗯、
对，
对，对，我告诉你，就是像我们第二堂课所解释的啊，他们当初基本上把灵浸就有点类等圣灵充满啊，但是其实这两个我们在神学上的分析应该是把它分开的。那他们就算一分到现在的第二波第三波，有些的牧师传道人还是讲这个追求灵浸就是讲方言，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严格来说灵浸是指到另外一件事情，只不过灵浸圣灵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在五旬节当天灵浸跟圣灵充满同时发生啊。但是对他们来看呢，就是灵浸就好像圣灵充满讲方言，他们把这三件事情混在一起了。所以到了灵恩第二波的时候呢，就比较分得比较清楚了，就比较不会特别讲灵浸，会讲这个圣灵充满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而且不会把重点放在方言，乃是把整个重点放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一波我们分析它的时候，他们整个重点放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跟第二章，特别是第二章啊，方言圣灵充满灵浸就是讲方言，所以变成是一个 tongue movement。 但是第二波的时候被叫做 charismatic movement， 这个 charisma 就包括什么圣灵九大恩赐，就不会那么狭窄，而且不会在定义上面呢让人接受不了。他们讲灵恩第一波比较讲是圣灵充满，而且不会特别强调圣灵充满一定要讲方言，乃是有许多恩赐不同的彰显。可能你被圣灵充满会讲方言，可能有人看异象，可能有人就是得着异病的恩赐等等。有各种的 manifestation， 所以你就发现第二波呢，就比第一波在神学上、在教导上比较什么准确了一点，平衡了一点。修正了一点啊，所以也难怪灵恩第二波其实里面主要的分子都是这些宗派的牧师跟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第一波跟第二波最大的不同。第一波新酒新皮囊分裂运动，第二波是圣灵空降到每一个宗派的教会里面，让这些宗派里面的领袖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留在自己的宗派里面继续来推动圣灵更新的工作。甚至在天主教里面的这些神父教授神学生，他们被圣灵充满讲方言，他们真的是爱天主教，不是个分裂运动，乃是让天主教更有能力啊来传福音。灵恩第二波在 Protestant Church 里面也是这样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一些重要的人物啊，他们不离开自己的教会，不离开自己的教派。第一波到现在还是持续，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五旬节中的教会，还是可以看到神召会，对不对？还可以看到 The Church of God。
他的第一波不是说时间性的，
是特性的。 对，那有就是在时间上跟重点上有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很快要介绍到这个灵恩第二波啊。那介绍灵恩第二波之前呢，我们很简单来说明一下这个 五旬节中他们的 hermeneutics， 他们的诗经原则。那这个诗经原则呢，基本上是影响到第二波、第三波的。他们读圣经，基本上会把重点呢放在路加神学，很喜欢研究路加福音。你好好读路加福音，提到很多圣灵、圣灵、圣灵，对不对？然后使徒行传都是路加所写的，重点放在路加神学，就不像纪要派把重点呢放在保罗神学或者保罗书信。然后他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 subjectivizing hermeneutics， 就是能够成为你主观经历的解经原则。在讲义上面，我不晓得有没有这个字 subjectivizing hermeneutics。 这段的经文，这个事件，这个的记载，可以能够成为你主观经历的 subjectivizing hermeneutics，能够成为你主观经历的一个的解经原则。不是把那个事件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这个五旬节圣灵浇灌、圣灵充满，不是一个过去的不能重复的历史事件，乃是圣经的许多的记载能够成为你主观的经历，也是跟纪要派一个很不同的一个解经原则。纪要派说那个是过去的一个 historical event， unrepeatable， 不能重复的。我们读这段经文只是要把它里面的原则抽出来，但是你不能说彼得水面上行走，你也可以水面上行走。你不能说在五旬节他们经历圣灵的进啊，有火有声音，你今天也要得着同样的一个的经历跟事件，也是纪要派、福音派他们的解经原则啊。很多圣经的记载是一个 historical event， 只是给我们参考，只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事件背后的一些原则而已，不一定今天能够拍一下你家里的力量精神能够可以重现在你的身上。你看教官了，这个不得了、可以重现的。五旬节中认为这个的经历可以重现的，你可以得着你个人的五旬节经历，其实最不同的一个解经原则。他们抓住耶稣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这从耶稣这句话就是一个什么？一个保证。当年门徒所做的，耶稣所做的，我们在某种层面跟意义上也可以做，也可以经历到。哇，这个解经原则太重要了。五旬节不是只是当年门徒他们独特的经历，也要成为你个人的经历。所以他们非常强调要追求个人的五旬节。你有没有经历你个人的？